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英国将再次调升多地防控级别，发现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
美国宣布对叙利亚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专家认为制裁严重限制叙利亚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疫情助推美国今年死亡人数创纪录，美国媒体认为12月或成最致命月份。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重返抗疫现场年终报道，今天为您带来我一直挂念着中国人民，再访黎明的编钟声作者比利时音乐家尚马龙。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24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世界银行23号在北京发布最新一期的中国经济简报称，得益于有效的疫情防控和政策支撑等因素，中国经济以快于预期的速度实现复苏。报告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将实现2%的增长，2021年增速加快至7.9%。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瑞泽指出，全球环境仍然高度不确定，这需要一个有适应性的政策框架。过早退出政策支持和过度收紧，有可能使复苏脱轨。同时，财政支持的退出应循序渐进，但是重点应当从传统基础设施转向增加社会支出和绿色投资。
伊拉克外交部23号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2号特赦尼苏尔广场事件中枪杀伊拉克平民的罪犯，是对受害者尊严及其亲属权利的无视。伊拉克外交部对此表示遗憾。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也对此事深表关切。人权高专办发言人乌尔塔多表示，赦免这些人员加剧了有罪不罚的现象，还将起到让其他人更有胆量在未来犯下类似罪行的效果。他呼吁美国重新履行职责，确保此类罪行能够得到问责。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法国中部多姆山省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名宪兵死亡，1名宪兵受伤，凶手已经死亡，调查人员将就案件展开进一步调查。
阿富汗警方23号证实，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第12警区当天发生一起炸弹袭击，造成1名警察当场死亡，另有2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警察。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这起袭击事件。近来喀布尔袭击事件频发。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英国将再次调升多地防控级别，发现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首先我们来关注英国疫情。23号，英国政府将更多地区的防疫级别调升至最高，同时宣布发现2例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病例。我们马上连线总台驻英国记者康钦东。钦东，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英国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23号在唐宁街首相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26号0点01分开始，包括萨塞克斯郡、牛津郡等在内的英格兰东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的新冠疫情防控级别将调升至最严格的第4级。具体措施类似英格兰今年11月开始实施的大范围禁足。此外，布里斯托等地区的防疫级别从第2级调升至第3级。汉考克说，新冠肺炎病例在过去一周增加了57%，住院病人每天为1909人，这是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数字。英国紧急情况科学咨询小组当天估计，新冠病毒传染率 R 值目前在 1.1 至 1.3 之间，比上周有所上升。在英格兰东部和伦敦 R 值达到 1.2 至 1.5， 意味着每十个人能够传染12至15人。根据英国卫生部的最新统计，23号，英国在24小时内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9万例，为疫情开始以来单日新增最高。主持人，
英国当天宣布发现了2例另一种变异的新冠病毒病例，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汉考克披露，英国发现了2例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病例，这种病毒更容易传播，而且看起来比此前发现的变异病毒突变程度更大。汉考克介绍，这两个病例都与去过南非的人有过接触，英国已经将这两个病例隔离，并限制从南非来的旅行。过去两个星期到过南非的人，过去两个星期与去过南非的人有密切接触者，都必须立即隔离。据了解，最近发现的两个变异新冠病毒，一个在英国首先发现，一个在南非首先发现，这两个病毒都有一个叫做 N501Y 的突变，但分别发展演化。英国公共卫生部的霍普金斯教授表示，两个变异病毒看起来都更容易传播，但科学家仍在研究在南非发现的变异病毒。他认为隔离和旅行限制能够控制变异新冠病毒的传播。主持人，
好的，感谢新东。
由于变异新冠病毒在英国迅速蔓延，英国科学家23号表示，他们正在加紧研判正在研发的和已经投入使用的疫苗是否会对这一病毒新变种无效，以及病毒新变种的传播速度是否会在儿童群体中传播速度变得更快。
伦敦帝国学院医学研究委员会的尼尔·弗格森教授当天在英国下议院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上表示，病毒新变种的确会对感染者的年龄分布造成一些影响。
从以前的病毒毒株研究中我们知道，儿童被感染的几率较小，自然也比成年人更不容易出现症状，这对于呼吸道病毒来说是不寻常的，因为大多数呼吸道病毒在儿童身上传播的效率最高，这可能是因为这种病毒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但它并没有特别针对儿童，只是在症状、病毒复制以及传播上让儿童更像成年人。目前我们观察到感染者的年龄分布出现轻微变化，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一致的。不过我想强调，虽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但它并不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种变化目前来看相对较小。
而对于英国民众普遍关心的正在研发或已经投入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是否对病毒的新变种有效这一问题，英国新发呼吸道病毒威胁咨询委员会主席彼得·霍尔比表示，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是，病毒新变种是否会使这一传染病的严重程度造成不同，是否会对疫苗的效力失效。显然，这是眼下正在进行的一项关键工作。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病毒新变种的传播速度比此前病毒变种要快。目前，我们还不完全清楚新变种的内在机制，有可能是因为病毒的复制速度更快，所以被感染者体内的病毒量会更高，这意味着被感染者的传染性更强。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费鲁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特朗普一开始执政就下了一个政决
的，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尽管受到美国的域外制裁，俄罗斯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仍然在持续推进。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22号表示，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欧洲段陆上部分已经竣工，并且可以投入使用。俄罗斯专家表示，这个项目将于2021年中期最终完工，并且在年底前开始向欧洲供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李俊祥。俊祥，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现阶段的建设情况。
好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董事会副主席、俄气出口公司总经理叶莲娜·布尔米斯特洛娃22号表示，北溪二天然气管道欧洲段陆上部分已经建成，并准备好投入使用。目前，俄罗斯境内陆上部分正处于施工的最后阶段，就在本月11号。 德国海上专属经济区内的管道铺设也已经恢复。波尔米斯特洛娃表示，海上部分竣工时间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其中包括天气条件、工程进度等。23号，丹麦海事局宣布，福尔图纳号管道铺设船将从明年1月15号起在该国海上专属经济区作业，以铺设北希尔天然气管道的2条平行管线。此外，参与作业的还有俄罗斯的摩尔曼号和波罗的海研究者号施工船，以及其他补给船只。根据计划，福尔图纳号将于今年底之前在德国专属经济区铺设2.6公里的管道，之后再开始丹麦水域的铺设。主持人，
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对于北希尔项目建设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另外，这个项目预计什么时候完工呢？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北希尔天然气管道建设是俄罗斯优先发展的项目，目前正在积极推进该项目的实施。此前，佩斯科夫表示，对于制裁，最好的回应就是尽快完成这一项目。波兰政治学家卡文茨基表示，虽然美国的制裁让天然气管道建设暂停了一段时间，但实际上现在已经恢复，而且即将完工。美国启动制裁的时间太晚，因此不会对项目进展产生多大的影响。俄罗斯专家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可能在2021年中期之前完成北希尔项目建设，在试运行之后，预计将于明年年底之前正式向欧洲国家供气。北希尔项目旨在铺设一条由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到德国的天然气管道，可绕过乌克兰，把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德国，再通过德国干线管道输送到其他欧洲国家。建成后，预计每年可以输送5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由于美国对参与建设的企业实施制裁，从2019年12月起，该项目建设一度中断。主持人，
好的，感谢俊翔。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关注的焦点话题。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23号英国政府决定将把多个地区的新冠疫情防控级别调升至最高的第4级。另外，英国还发现另外一种变异的新冠病毒。针对正在研发或已经投入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对病毒的新变种是否无效这个问题，英国新发呼吸道病毒威胁咨询委员会主席彼得·霍尔比表示，目前尚不可知，一切仍在研究当中。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是，病毒新变种是否会使这一传染病的严重程度造成不同，是否会对疫苗的效力失效。显然，这是眼下正在进行的一项关键工作。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
随后我们还会关注，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包括叙利亚中央银行在内的多个实体以及数名叙利亚人员实施制裁。专家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限制了叙利亚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并将进一步阻碍叙利亚的重建进程。
当地时间的22号，苏丹和埃塞俄比亚边界划定联合委员会会议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开幕，两国将根据双边常设合作框架与签署文件解决两国间边界划定问题。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米春泽。春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22号当天苏丹、埃塞俄比亚两国代表就边界划定商讨的具体情况。
好的，这次会谈是在苏丹、埃塞两国部队在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的一周后举行的。目前，两国商讨边界划定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一片面积约占250平方公里的肥沃地带。埃塞俄比亚农民在当地进行耕种，而苏丹此前也曾声称对这片土地拥有主权。尽管存在分歧，但在会谈当天，两国代表分别就边界划定问题表达了明确态度。苏丹内阁事务部长奥马尔·马尼斯在会议开幕致辞中说，苏丹与埃塞的历史纽带与双边关系非常牢固，两国都拥有划定双方边界的强烈政治意愿。埃塞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德梅克·梅孔嫩在会上表示，当前两国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不应干扰两国关系，边界问题将在两国常设合作框架下基于双方商定并签署的文件加以解决。此外，双方将设定实地勘察日期以划定两国边界。主持人，
我们也关注到，在苏丹和埃塞商讨边界划定之前，关于共同解决边境地区动乱问题，两国领导人也曾经进行会晤。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实际上，对于苏丹、埃塞两国而言，明确两国边界划定直接关系到边境动乱和难民问题能否实质性解决。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边界长达近1600公里。1902年，当时对苏丹进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与埃塞俄比亚达成了边界划定协议，但这份协议缺乏明确的分界线。苏丹、埃塞两国在2002年至2006年期间曾举行过边界划定会谈，但一直未达成具体共识。两国最近一次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是在今年5月。而在今年11月，位于埃塞境内靠近两国边境的提格雷州，埃塞俄比亚中央政府军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爆发武装冲突。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这场冲突目前已导致超过50000名埃塞难民逃亡至苏丹境内。在苏丹、埃塞两国举行会谈商讨边界划定的同一天，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提格雷地区平民遇袭、通信持续中断、缺乏全面的人道主义准入情况表示担忧。关于苏丹方面对这场冲突的回应，本月13号，苏丹过渡政府总理哈姆都克抵达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与埃塞总理阿比就提格雷地区冲突举行会谈。哈姆都克同时也是这场冲突爆发以来首位访问埃塞的外国领导人。有分析认为，这场冲突是直接导致苏丹、埃塞两国边界划定会谈在近期加速推进的诱因。在这场会谈顺利举行后，两国能否就边界划定问题达成共识，我们将继续关注。主持人。
好的，感谢春泽。
疫情突如其来。
We have therefore made the assessment.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构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
生命逝去，民生多艰。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店铺关了2个月，恢复营业以后还是不如以前。
直面挑战，奋起抗击。
不管从医护人员的角度，还是一名志愿者的角度，我都会全力以赴挽救每一位病人的生命。
守望相助，信心犹在。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战胜新冠肺炎，就像当年战胜 SARS 一样，所有人都期待着好消息。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年终特别报道，重返抗疫现场。
今年2月，在中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享誉世界的比利时钢琴家作曲家尚马龙先生专门创作了一首献给武汉的公益歌曲《黎明的编钟声》。这首充满中国湖北音乐文化元素的歌曲饱含深情，在武汉新冠疫情最艰难的时刻为中国人民加油鼓劲。
尚马龙创作完成《黎明的编钟声》后曾表示，他的心始终与中国人民在一起，与武汉人民共患难。他坚信中国一定能够战胜疫情。时隔将近10个月之后，尚马龙在比利时的家中再次接受了总台记者采访，他为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感到欣喜。我们来听总台驻比利时记者郑智的报道。
时隔数月之后，当尚马龙在家中再次弹奏起《黎明的编钟声》，旋律中显然多了份轻松与平静。这首专门为中国人民创作的抗疫歌曲，见证了中国艰苦卓绝的抗疫努力。尚马龙说，黎明的编钟声被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所熟知，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和效果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我注意到许多人都在吟唱这首歌曲，学生们在学校里也在演唱。创作这首歌曲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我就是想着能够为中国人民做点什么，他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希望这首歌能带给中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力量，我也希望让中国人民知道，我一直在挂念着他们。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武汉，深深牵动着身处遥远欧洲的尚马龙的心。 这位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的比利时著名音乐人，在短时间内即创作出一首以编钟为主线、充满湖北音乐文化元素的歌曲，并与武汉的音乐制作人何流一起撰写了英文歌词。在为这首歌曲制作的音乐视频中，尚马龙担任钢琴演奏，并用中文进行了朗诵。尽管他的发音不算标准，但他所表达的对武汉人民的祝福和思念，则是那样的情真意切。
夜早了，天亮了。
夜走了，天亮了，天空和钟声一同醒来了。樱花在温暖的春风中飞扬，武汉，我们在等你。
武汉，我们在等你。
黎明的编钟声的演唱由尚马龙的女儿诺埃米担纲。在当初黎明的编钟声刚刚创作完成的时候，诺埃米曾表示
I hope that when people see this video,
我希望中国人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来自比利时的朋友的关爱，希望中国的朋友、武汉的朋友们能够在困难的处境中得到些许支持、理解和快慰。我希望传递出一种希望，一种鼓舞人心的信息。我想让中国人民，特别是武汉人民知道，我们与你们在一起。
黎明的编钟声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第一首由外国艺术家创作的抗疫公益歌曲。通过尚马龙父女二人精心创作和专业深情的演绎，令无数听众为之动容。尚马龙介绍说，这首歌传递的是信心与关爱。在创作之初，他就怀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中国一定能够战胜疫情。现如今，中国成功地做到了，他为中国抗击疫情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中国人民不断地努力，努力，坚持不懈地努力，最终成功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情。因为中国人民非常有组织纪律性，他们都很遵守规则。我去过中国太多次，对中国人民太了解了。
尚马龙的音乐事业起步于欧洲，20多年来，通过与中国同行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尚马龙对中国文化和音乐有了深切的感悟，他的音乐事业在中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尚马龙看来，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终将过去，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人们应该更加积极地去拥抱未来，而这也正是他未来的歌曲创作所要表达的主题。
This crisis has been not good, of course, but...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当然是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但经过了这次危机，人们或许会对生活有不同的想法，会去思考人生的价值。以前总有人抱怨生活中的各种不如意，这是不应该的，我们需要更加积极地去对待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郑智，布鲁塞尔报道。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直播世界当中，您还将会收听到美国宣布对叙利亚多个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专家认为制裁严重限制叙利亚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疫情助推美国今年死亡人数创纪录，美国媒体认为12月或成最致命月份。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同时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字符号加号。另外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互动。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英国将再次调升多地防控级别，发现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
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陆上部分基本完工，专家称项目将于明年年中最终完成。
重返抗疫现场年终报道，今天为您带来我一直挂念着中国人民，再访黎明的编钟声作者比利时音乐家尚马龙。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
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在该国西北部地区的难民营里准备迎接又一个严冬，而全球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使那里的形势更加恶化。总部位于巴黎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上个月报告称，虽然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伊德利卜祖赫难民营迄今只有五例报告病例，但是从七月以来，叙利亚西北部的病例在逐步的飙升。
据报道，由于难民营里居住过于拥挤，并且缺乏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清洁的生活用水，新冠病毒传播的风险很高，人们对当地可能爆发严重疫情忧心忡忡。逃离阿勒颇与妻子和四个孩子住在一起的卡西姆·阿尔扎伊特说，希望这里的难民们不要被世界所遗忘。
电暖气没法保护我们不受寒冷天气的侵袭，就跟每年冬天一样，我们每天都度日如年。每次下雨，我们身上都湿漉漉的。今年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我们这里报告了五个病例，而帐篷无法用于隔离。我们希望人们不要忘记为我们接种疫苗，就像我们被世界遗忘一样。
与卡西姆一起住在祖赫难民营的艾哈迈德·素福说，与担心疫情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战争早日结束，自己能重返家园。
我们因流离失所而受苦已有十年了，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村庄搬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镇搬到另一个城镇，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关心，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全返回家园，以及在我们国家结束战争。
美国政府22号宣布，对包括叙利亚中央银行在内的多个实体以及数名叙利亚人员实施制裁，其中包括叙利亚总统夫人阿斯玛·阿萨德的数名直系亲属。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或受美方控制的资产将被查封。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发回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声明说，叙利亚央行9个商业实体以及7人被列入制裁名单，受制裁人员包括叙利亚总统夫人阿斯玛·阿萨德的数名直系亲属、叙利亚军事情报机构指挥官、总统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和一名议员。受制裁对象在美国境内或受美方控制的资产将被查封，美国公民不得与其进行交易，非美国公民与受制裁对象进行交易也将面临被制裁风险。美国政府在2011年3月叙利亚冲突爆发前即开始对叙利亚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冲突爆发后更是不断追加制裁。今年6月份，美国政府根据所谓的凯撒法案对叙利亚实施大规模制裁，受制裁对象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及其夫人、阿萨德家族其他成员等。此轮制裁几乎涵盖叙利亚全部的经济和贸易活动，任何与叙利亚政府开展经贸往来者都将面临美方的制裁风险。美国的制裁还封锁了叙利亚与外界的金融通道，导致叙利亚货币持续贬值，造成物价普遍上涨。今年以来，粮食等基本消费品价格接近翻倍。由于从国外进口石油产品受限，叙利亚自去年起出现燃油和燃气的严重短缺。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受战乱和制裁影响，目前叙利亚超过80%的民众处于贫困状态。
近年来，美国政府已经多次对叙利亚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疫情之下，美国的制裁对叙利亚的疫情防控和重建进程会带来哪些影响？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杨卓英电话采访了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下面我们来听一下。
美国政府呢，已经多次对叙利亚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过制裁。那您认为这次美国为什么又对叙利亚多个个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呢？您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美国政府对叙利亚的制裁，我认为没有特定的这些原因。对美国来讲，未必是说有什么特别针对性的目的。因为叙利亚实际上，你美国再强加制裁，实质的意义都不大了。
那我们知道呢，美国多次对叙利亚进行过制裁，这些制裁最后都能起到作用吗？
现在叙利亚和正常国家不可同日而语，百孔千疮吧。你即使美国不对叙利亚政府或者是某个个人政府单位实行制裁，现在的叙利亚政府在国际上其实它也是举步维艰。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觉得对叙利亚的政府的目标、个人单位实行制裁纯粹是象征意义，实质性意义实际上几乎没有。
在目前新冠肺炎这个疫情呢在全球蔓延，叙利亚呢也没有能够幸免。那您觉得在这种疫情的压力下，美国的制裁对叙利亚的重建来说会带来哪些消极的影响呢？
其实这个新冠疫情啊，在中东实际上是非常严重的。虽然叙利亚宣布它这个确诊的人数是10000多例，但实际上这个数字是大大失真的。因为在现在的叙利亚，它是很不具备检测的这个能力的，所以实际上检测的人数和它应该被检测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啊。所以叙利亚的现在的新冠疫情的这个严重程度并不像它公布的那样，因为叙利亚它和其他国家是没法比的这么一个例子。我们就拿伊朗来做比例，那么伊朗的疫情非常严重，从2019年5月以来，伊朗遭受的这个制裁又是空前的严重，所以导致伊朗防疫啊，就是新冠确诊病人的救助啊，受到了严重的这个干扰，所以大大加重了这个新冠疫情对伊朗这个打击。叙利亚虽然统计数字给出的好像并不是十分的突出啊，就是10000多例，但是实际上叙利亚按照现在国家的现状，它的新冠疫情也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知道从2011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对叙利亚政府实行制裁，那么在今年这个新冠疫情下，叙利�亚政府它是控制着2%以上的国土以及70%-80%的叙利亚人口，所以你可想而知严重的制约着他抗击新冠疫情这个政府的作为。
近日英国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在中东地区引起广泛关注，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沙特等国出台应对措施，部分国家关闭边境口岸，暂停国际客运，加大疫情防控力度。请听总台记者赵远芳发回的报道。
近日由于英国报告出现变异新冠病毒，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曼等中东国家纷纷宣布关闭边境口岸、暂停国际客运等措施，加大疫情防控力度。土耳其暂停了来自英国、荷兰、丹麦和南非的航班，并对自本月14号以来从英国到达土耳其的乘客进行追溯和隔离。伊拉克政府也宣布对英国、南非、丹麦等8国实行旅行禁令，除伊拉克公民外，禁止来自上述国家的旅客入境。从上述国家返回的伊拉克公民必须隔离14天，除紧急情况外，关闭伊拉克所有的陆路口岸。以色列也自23号起禁止非本国公民入境以色列，本国公民入境后需在指定酒店隔离14天。该规定将一直持续到明年1月1号，并将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沙特也暂停了所有国际客运航班，暂停人员经陆路和海上口岸入境，时间为1周，并可视情况延长1周。科威特、阿曼也采取了类似举措，关闭所有陆海空口岸。摩洛哥、约旦、突尼斯等国则发布了与英国之间的航班禁令。与此同时，部分中东国家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还在持续增长。23号，土耳其新增19650例确诊病例，是当前疫情最严重的中东国家。以色列新增1682例确诊病例。以色列卫生部长埃德尔斯坦说，由于该国新冠感染率上升， 第三次全国性封城将不可避免。伊朗当前新增6261例确诊病例和153例死亡病例，相比本月初的1万例以上有所下降。伊朗卫生部日前称，本轮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未来新增病例有望进一步下降。沙特、卡塔尔、阿曼的疫情也趋于缓和，三国的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已经从高峰期的数千例降至1-200例。此外，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以色列等国都已经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德国实施硬性封锁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时间，但是该国疫情并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23号，德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死亡病例逼近1000例大关，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下面我们连线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嘉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最新的疫情形势。
好的，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3号零点，德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54920例，较前一日新增确诊24740例，累计死亡27968例，较前一日新增962例，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过去七天，德国全境平均每10万居民中的感染病例数远超警戒值50，达到了 195.1。 迄今为止，萨克森州的感染率最高，该地区的七天发病率为 414.1，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当天的报告还显示，德国过去七天的新冠病毒人际传播指数R值轻微下跌，从前一天的 0.98 降至 0.95， 这意味着平均每100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可以传染给另外的约95人。数周以来，这一数值一直在1左右波动。按照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的说法，只有R值长期小于1，才能说明疫情的扩散速度正在逐渐减缓。主持人，
德国已经进入圣诞和新年假期了，未来疫情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23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强调了民众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的重要性。施潘呼吁民众在接下来的假期中继续减少社交接触，避免已经濒临负荷极限的医疗系统崩溃。他指出，圣诞节和跨年期间的疫情发展形势将直接决定此后德国重症监护病床能否仍保持充足。与此同时，施潘表示，德国的高风险人群很快就能接种到新冠疫苗。今年年底前，将有130万剂辉瑞疫苗分发到各联邦州，而到明年1月，辉瑞疫苗的交付总量可达到1000万剂。如果明年年初 Moderna 疫苗能够按期在欧洲获准上市，下个月德国还将能再增加150万剂新冠疫苗。为了遏制第二波疫情的发展，德国全境从12月16日开始进入了硬性封锁状态，大部分商店停止营业，学校和日托中心基本关闭。目前这些措施的有效期会持续到1月10日。德国联邦和州政府预计将于1月5日再度举行会议，讨论下一步的防疫政策。主持人，
好的，感谢阮嘉文。
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488万，已经成为世界上确诊病例数量最高的地区。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积极与部分拉美国家展开抗疫合作，助力当地抗疫，受到了各界的积极响应。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龚翔成。翔成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抗疫合作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在拉美爆发以来，中国政府、民众和企业都参与到了中拉抗疫合作中来。除了捐赠紧急医疗设备和用品外，中国还与拉美国家分享了在与新冠肺炎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信息。3月，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举行视频工作会议，来自中国疾控、临床、海关、民航、社区等领域的专家与25个拉美与加勒比国家的政府官员和卫生专家分享了中国抗击疫情的信息和经验。此外，中国还与阿根廷、巴西等国家召开了1对1的专家视频交流会，为拉美国家提供了经实践检验有效、可供借鉴的防疫方案。此外，中国向秘鲁等拉美国家派出了多批医疗专家组，为当地抗疫提供了经验指导。与此同时，包括中国中央以及地方各地政府、中国企业、中国驻外使领馆在内的各界，都为拉美多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医疗物资援助。目前，中国已经给20多个拉美国家提供了医疗物资。在新冠疫苗方面，中国研发的新冠疫苗目前正在巴西、智利、秘鲁等国进行3期临床试验，目前试验结果良好，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中国此前也公布计划向拉美国家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其获取新冠疫苗。主持人，
那么拉美各界对于中拉抗疫合作有何反响呢？
中国与拉美的抗疫合作以及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援助受到了当地各界的高度评价。在与中国专家进行了防疫经验交流之后，古巴医疗队表示，中国分享的抗疫经验对于古巴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非常的宝贵，中国的经验也有助于古巴援外医疗队在他国更好的开展实际抗疫工作。阿根廷外交部官方网站发表公告，对中方协助阿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示感谢。阿根廷航空公司执行了史上首次飞往中国的航行任务，运回了对阿方抗疫至关重要的医疗卫生物资。阿根廷政府对中国政府在此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表示高度赞赏和诚挚谢意。阿方与对中国政府为全球防控疫情合作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高度赞赏。主持人，
好，感谢龚湘成。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由于疫情形势严峻，23号，英国政府决定将把多个地区的新冠疫情防控级别调升至最高的第4级。此外，英国还发现了另一种变异新冠病毒。针对正在研发或已经投入使用的新冠肺炎疫苗对病毒的新变种是否无效这个问题，英国新发呼吸道病毒威胁咨询委员会主席彼得·霍尔比表示，目前尚不可知，一切仍在研究当中。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是，病毒新变种是否会使这一传染病的严重程度造成不同，是否会对疫苗的效力失效。显然，这是眼下正在进行的一项关键工作。目前，我们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信息。
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对包括叙利亚中央银行在内的多个实体以及个人实施制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少先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严厉制裁限制了叙利亚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并将进一步阻碍叙利亚的重建进程。
从2011年以来，美国一直对叙利亚政府实行制裁。在今年这个新冠疫情下，叙利亚政府它是控制着2%以上的国土，以及70%到80%的叙利亚人口，所以你可想而知，严重的制约着他抗击新冠疫情这个政府的作为。
稍后您将收听到环球深观察重点关注，疫情助推美国今年死亡人数创纪录，12月恐将成为最致命月份。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表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作为经济体量和贸易量居世界前列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举足轻重，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和贸易的走势。今年以来，在全球贸易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的情况下，1到10月，中美贸易总值仍然达到3.2万亿元，逆势同比增长3.9%。
近日，